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周香港的抗议活动很有效。
美国国会议员反对将华为纳入贸易谈判，但考虑有限度松绑禁令。
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莫菲说，中国正在借助美国从全球贸易体系中撤退的机会来提升其自身的位置。6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首先来看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过去一周香港的抗议活动很有效。而在宣布竞选的同时，他再度称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对达成美国的贸易协议表示乐观。那么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
是林森，这个俗称叫反送中抗议活动的这个香港反逃犯条例的抗议活动呢，现在还仍在继续。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二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就被问到这个问题，说是否特朗普总统有一些讯息想要传达给香港的抗议者们。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只有说，他说
信号的问题，我们稍后再和耀毅连线。面对大规模的抗议，香港决定暂停有争议的引渡法的提案，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罕见的政治尴尬。
但是在这个半自治的中国城市，很多支持民主的抗议者担心北京在未来几周会反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在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的几天后，一些抗议者在香港立法会外安营扎寨，许多人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动。他们怀疑北京是否会很快采取镇压行动。
Well, definitely, I'm afraid, but then I still, I mean,
肯定我害怕，但我们还是得继续，因为如果我们这次不战斗，不为我们的自由而战，那就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That might never be a chance again.
香港决定暂停备受诟病的引渡法案，是对北京在香港影响力的重大否定。对本周获释的黄之锋等活动人士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五年前，我们说我们会回来，现在我们回来了。
香港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抗议该法案，但最艰难的部分可能还在后面。
我认为人们担心的是，一旦国际注意力转移，北京方面将再次试图对香港实施铁腕控制。
引渡法提案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愚蠢的、没事自找的错误，但未来北京可能会以更微妙的方式扩大其影响力。
比如影响选举，帮助他们的代理人当选，取消反对派议员的资格，资助或鼓励支持他们立场的报纸。
许多抗议者表示，唯一的出路是亲北京的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辞职。
有些人会说，这有什么意义呢？即便他下台，你还是会从北京得到另一个傀儡。是的，因为我们的选举制度不民主。但事实是，必须传达给所有傀儡一个信号，那就是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你就必须离开。
目前，抗议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北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整整一代普通公民已经被北京变成了意见人士。
尽管抗议活动最终可能会平息，但就目前而言，愤怒依然存在。美国之音加洛，香港报道。
今年22岁的黄之锋是香港众志的秘书长，他曾经担任香港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的召集人，是香港2012年7月反国民教育洗脑运动的灵魂人物，也是2014年9月底爆发的为期79天的要求真普选的雨伞革命的 主要学生领袖之一。黄之锋因雨伞革命抗争活动而被判刑两个月。黄之锋6月17日刑满出狱后，立即投入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运动。黄之锋6月19日接受了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加洛的专访。
2 million Hong Kong citizens joined the rally, urged the leader of Hong Kong must withdraw the evil extradition law, at the same time not to define the protest as riot anymore, and not to prosecute the activists and to arrest us. However, yesterday, within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Carrie Lam, the puppet of communist regime, ignore our voice and just say sorry to the public and refuse to accept our request.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continue our strike, especially we just learned a lesson from the umbrella movement. 5 years ago, we claimed that we will be back, and we are back now.
Can I ask you, are you concerned that there will be a backlash from China, and what do you expect to look for? What will that look like if it happens?
It really depends on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few days, especially the G20 summit will hold on Japan soon, next few days later. I believe Carrie Lam already became the political burden of President Xi.
Okay, what do you think these protests mean? 2 million people,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the repudiation of Beijing's influence here in
Hong Kong? Is not only financial city, it is one of the symbolic protest city. Hong Kong is a small city with only 7 million people. But when 2 million people already joined the rally, come out to the street, Beijing need to pay the price for it. Whole generation of ordinary citizens already transformed it by Beijing to be dissidents.
The ey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end to focus on other things. I mean, it can be a real fickle type thing. What do you ne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ving forward?
Under the uprising China model with the hardline policy of President Xi, I hop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leaders of the country, they should keep the spotlight in Hong Kong, and they should realize that Hong Kong is the place with people keen to fight for freedom and also pressure on China. The leaders of China should learn the universal value around the world.
好，再回到白宫，刚才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的时候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立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耀一。
是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呢，在接受美国杂志这个《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呢，《时代》杂志的记者问他说，对于这个香港反送中的这抗议群众们呢，特朗普总统有没有一些讯息要传达给他们？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说，他说呢，很明显的，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想他们在对付中国方面非常有效，已经被撤回了，而且之后会撤回更多。那么此前呢，星期一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在6月17号星期一与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记者呢也问他相同的问题，就是说呢，对于香港现在反送中抗议活动的看法。当时特朗普总统是说呢，他说我让抗议者们自我表达他们的诉求，我们自己也跟中国有所争执，而我想这将会很成功的解决。但是呢，我将让中国以及抗议者们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看起来呢将会获得解决。那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刚才说了，他说这个美国与中国有其他的问题要解决。那事实上呢，就在6月18号星期二的晚上，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行他的这个竞选造势晚会的时候呢，他又提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他说你可能已经读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我今天早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很长的电话，他是个很杰出的国家主席，是伟大的中国领导人。我们看看事情如何发展，我们要么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一个公平的协议，要不然就不要任何的协议，就算是那样也没有关系。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造势晚会上接着说，他说呢，他实施的关税已经让中国付出了巨额的代价，但是呢，这个关税政策并不会大幅的提高美国的物价。那么而且呢，现在中国想谈一个协议，美国也想谈一个协议，因此呢，他对于美中可以达成一个贸易协定感到乐观。林森，
好的，谢谢耀一，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总统表示，计划下周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展开贸易会谈。华为是否将成为美中贸易的谈判筹码，美国国会十分关注。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为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卡拉，就像您刚所提到的，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将华为视为是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并且对华为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立场。特朗普总统早前呢也曾经明确的表示，如果能够和中国达成一个好的贸易协议，他不排除将华为作为交换条件。那么在美国国会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对华为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立场。那么稍早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国会议员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将华为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交换条件呢，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做法。那么我们来听听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We're out there.
我们告诉我们的盟友，他们必须对华为在 5G 和未来电信网络所构成的国安影响上站稳脚步。然后我们的总统却妨碍了我们自己的步伐，破坏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说他可以拿华为作为贸易协议的交换条件，那是不负责任的，不符合我们国家安全的最佳利益。坦白说，这也不利于我们与全球盟友团结在一起，要求中国负责。
事实上呢，对华为采取出口禁令的做法，对美国的企业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和冲击。那目前呢，许多的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是晶片制造商呢，正在积极的游说美国政府能够减轻对华为的这个出口的禁令。那么这个沃纳参议员呢，在星期一稍早的一场公开活动的演说当中，也曾经表示，他其实是有限度的赞成放松对华为的这个禁令，允许美国的公司向华为来出售手机零部件。不过呢，他在接受采访时则是明确的一再的强调，这个他是反对将华为的问题与美中贸易谈判来进行相互的挂钩。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参议员的说法。
Next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national security is not the right policy.
如果总统在华为问题上违背自己行政部门的立场，将会破坏我们国家的信用。国会两党和情报单位、国防单位不断说服欧洲盟友和亚洲盟友能够支持对华为的担忧。如果我们把华为拿去当谈判筹码，那将是场灾难。
是的，沃纳参议员他同时也表示说，对于美国的华为禁令呢，应该要区分这个购买和出售手机零部件给华为，以及区分这个手机零部件以及 5G 的科技网络的这个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沃纳参议员也表示说，这个对未来数据的掌控的人呢，将是未来在竞争当中的领先者以及这个赢家。因此呢，他强调说，美国要重新思考的是，应该要在未来如何在这个未来的信息产业当中保持竞争力。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逸华从国会发回了连线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周二建议在总统行政办公室下设关键技术办公室，以保护美国的创新并对抗中国的技术威胁。根据国会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年度国防法案中引入的修正案，以保护美国免受国家支持的技术盗窃和关键供应链的风险。美国指控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并强迫在华美企转移技术，中方则否认这些指控。参议员沃纳同日还引入了一系列的修正案，旨在改进安全审查程序、评估网络风险监测，以及鼓励国防部与联邦通讯委员会合作，确定用于 5G 服务重新分配的新频谱。
来看另一方面，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朝鲜之际，美国和韩国的朝鲜问题官员表示，对习近平此次访问朝鲜寄予希望。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魏之来介绍。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活动上，美国朝鲜问题特使史蒂芬·比根说，美国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向人们解释我们如何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是，中国在某些方面100%同意我们的看法，而这某些方面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希望为朝鲜半岛创造和平稳定的条件。中国政府多次表示，他寻求从朝鲜半岛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我们和中国人来说，能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就够好了。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帮助美国，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非常持久的合作基础。我们希望习主席在接下来两天的平壤会议期间继续发出建设性而适当的信息。
但是他也提到，美中两国在东亚地区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着竞争和分歧。他提醒人们还是应该耐心观察会谈的结果。而另一位参加活动的人士，韩国外交部的本岛和平交涉部部长李都勋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美中韩三国在朝鲜无核化的问题上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并认为这次习近平访朝会带来积极的结果。一起来听一下。
我已经寄希望于未来无核化谈判取得最佳结果，而根据一些历史性的做法，金正恩已经与习近平进行了四次峰会，每次峰会之后都会与美国进行接触。例如他首次访问北京的峰会后，几天后蓬佩奥国务卿就进行了访问，所以也许我希望这次的模式再次适用。第二件事是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专题说明，重点提到了经济发展、朝鲜人民的民生，通过对话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所有这些方面，美国和韩国以及中国的观点完全相同。正如史蒂芬提到的那样，中国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观点，或者我可以说是完全同意立场。因此，到目前为止，有些人担心日益恶化的中美双边关系问题可能对核问题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这次我不同意。中国在发挥其作用方面仍然很有建设性，所以我相信中国也将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美国在韩国设置萨德防御系统时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当被问及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角色的时候，李都勋说，他认为中国很清楚朝鲜核问题不能与其他问题混为一谈。一起来听一下。
每个国家都有国家安全利益要保护，我们也遵循这条路线。与此同时，外交的作用是调和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的差异，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所以我要说，中国很清楚，这是朝鲜核问题应该特别关注，不要从不同国家的不同问题的角度或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待。
而秉哥呢则强调，这个萨德系统的部署到韩国是对朝鲜2016年和2017年进行的核武器发展和导弹测试做出的必要的反应，它有效地帮助了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一起来听一下。
I don't think we can isolate any single issue.
我认为我们不能孤立任何一个问题。该地区采取的措施是面对2016年和2017年朝鲜进行大规模挑衅行为，来稳定安全局势的核心。当时朝鲜经常测试核武器以及更长距离的洲际弹道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萨德系统部署到韩国，作为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的反应和应对。
他说，虽然许多人抱怨外交手段见效慢，但是他强调应当正视外交手段取得的成绩，不应该把过去一年多朝鲜半岛的相对稳定和平的局面看作是理所当然。主持人，
好的，谢谢魏之，这是记者魏之的详细报道。
维吾尔知名作家努尔·穆罕默德·土赫提的家人对美国之音说，这位作家在中国新疆地区的一座拘押营内死亡。据他流亡在加拿大的家人说，去年他在家中被当局带走，送入再教育营。他的孙女贝尔纳·伊尔吉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无法确认他究竟是在再教育营内死亡，还是后来死在家中，因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家人无法细说他的死因，因为他们害怕电话 话被当局监听。总部位于纽约的捍卫言论自由组织美国笔会6月18日发表声明，对努尔穆罕默德·土赫提之死表示震惊，并指责中国企图抹杀维吾尔和其他人的文化与精神生活。
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莫菲说，中国正在借助美国从全球贸易体系中撤退的机会来提升其自身的位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始连任竞选前夕宣布，美国移民当局将会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美国联邦当局周二宣布，调查人员从停靠在费城的一艘船上查获了超过16吨的可卡因。
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活动很有效。美议员反对将华为纳入贸易谈判，考虑有限度松绑禁令。维吾尔著名作家努尔穆罕默德·土赫提在新疆在教育营中死亡。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莫菲周三在一场研讨会上说，中国正在借助美国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后撤的机会来提升其自身的位置。他呼吁美国坚持履行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责任。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国会筹款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斯戴芬妮·莫菲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他对于美国在亚洲的经济政策实施情况有3点最令他感到担忧的问题。那么其中主要的一个担忧就是中国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所带来的多个层面的挑战。莫菲众议员介绍说，当前有新出现的一种共识，认为美中两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竞争和对抗为主题的时期，那么双方在多个领域存在着竞争。我们先来听听莫菲议员他的看法。
其本质就是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竞争，这是对于亚洲和世界的未来有着不同看法的相对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之间的竞争。从政治层面说，这是集权治理与民主治理之间的竞争。从经济的角度想，这是国家领导的模式与以市场为根本的模式之间的竞争。我相信这是一场美国必须要获胜的竞争。
莫菲议员在这场名为《美国是否正在与亚洲经济架构分道扬镳》的这样一场讨论会上表示，他认为当前特朗普政府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且威胁将对另外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这样一种举措，等同于外交政策领域中的所谓的想要打别人，自己却伤得更重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莫非说，他认为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们正在承受着冲击。那么他建议美国应该与其在亚洲和欧洲那些同样对中国所谓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感到担忧的盟友们密切合作，建立一个能够让中国做出所谓的真正的结构性改变的这样的机会最大化的这样一种联盟。那么他批评说，美国目前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正在就一些次要问题和盟友对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二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举办的一场听证会上说，除了关税手段之外，他不认为有其他有效的选项。此外，他还表示仅凭对话不能解决问题。莫菲议员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中国正在借助美国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后撤的机会来提升其自身的位置。他呼吁美国坚持履行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责任。我们来继续听听莫菲议员他是怎么说的。
正如你们从我的个人经历中可以联想到的，我对于美国政界人士提出的美国应该从全球舞台的领导责任中退出来的看法感到怀疑。无论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我认为这种后撤，无论它乍看上去有多么吸引人，最终都会将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损失繁荣，并且影响世界的稳定和安全。
此外，莫菲议员在讲话中还特别谈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这个 TPP。 那么莫菲议员认为美国退出 TPP 是一个，按他的话说，是一种严重的战略上的错误。那么他批评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这种单方面的决定将会在未来众多年以后那么带来多边的后果。他说，美国本来有机会通过一个由美国设计的这样一种商业体系将亚太地区团结起来，并且能够抑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却浪费了这样的机会。那么此外，对于退出 TPP 的问题，特朗普总统曾经在这个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退出 TPP 的这份总统备忘录中表示，本届的美国政府意图在双边基础上直接与单个国家进行这种经贸协议的磋商。那么特朗普总统还强调，本届政府的政策是在所有的磋商中都代表着美国民众，特别是美国工人以及他们的财务上的福祉，力图创造能够服务于他们利益的公平、经济上能够获利的这种贸易协议。那么同样出席了这场研讨活动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日本与韩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克纳伯尔在发言中说，印太地区是特朗普政府优先关注的一个重点。他强调，美国不仅没有远离，而是正在强化美国对于印太地区的承诺。纳伯尔在讲话中重申了蓬佩奥国务卿曾经多次表达过的立场，那就是只要合作能够遵循美国民众所要求的最高标准，美国愿与任何一方合作来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形成。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从新闻中心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正式开始了他的连任的竞选。佛罗里达州拥有29张选举人票，是美国最大的摇摆州之一。
佛罗里达州也是特朗普能否连任的关键。来看白宫记者韦达库斯法拉从奥兰多带来的报道。
特朗普用保持美国的伟大口号开启了他的连任竞选。
今晚我站在你们面前，正式开始我的竞选活动，争取连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表示，特别检察官穆勒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调查结果，也将在2020年得到检验。
这次选举不仅仅是我们取得的惊人进步的裁决，更是对那些做出违背美国价值观行径的人们的裁决。这些人试图破坏我们伟大的民主，伤害我们的人民。
大约20,000人挤满了体育场，其中大多数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我爱这些活动，我喜欢见到特朗普总统，我很钦佩他，我喜欢在电视上看到他，看到他行动起来真的很好。我在这里感受人们的情绪，每个人都是那么的激动，这真的太棒了。
我们必须建墙，我们必须保家卫国，美国优先，我们必须铭记这一点。
特朗普的度假胜地海湖庄园位于佛罗里达州，该州在选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特朗普选择奥兰多是因为它位于佛罗里达州中部，拥有州内近一半的注册选民，且基本上都是没有党派倾向的独立选民。
Florida is an absolutely critical state for.
对于总统的连任来说，佛罗里达绝对是关键的州。他在2016年以1%的优势获胜。如果没有佛罗里达州的选票，要想获得270张选举人票赢得大选是非常困难的。
Without Florida's votes.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相当业余，而特朗普2020年的竞选资金更充足，也更有组织。他此次的连任战略将聚焦于强劲的经济表现和他的政府对非法移民的打压。
每个人都支持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强大的美国，每个人都支持我们可以引以为傲的美国。
总统一直在努力提高他的支持率，目前他的支持率徘徊在40%左右。他的连任竞选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能否提名一位能够团结非特朗普选民的候选人。
如果他们提名的人在这个国家大多数不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造成了分裂，那么特朗普完全有可能再次当选。就像我们在美国历史上看到的那样，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有2位总统以43%的民众支持率当选。
一些分析人士说，国会民主党人弹劾的威胁也可以为总统赢得支持，增加他连任的机会。尽管这是他正式竞选活动的开始，但是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已经举行了60多次集会，甚至在就职日当天申请连任。在特朗普的这次活动之后，民主党辩论将会在6月26日展开。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奥兰多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始连任竞选前夕宣布，美国移民当局将会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尽管一些人认为他的威胁只不过是激烈的竞选言辞，但此番言论对数百万人来说却是一个可怕的警告。来看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正式开始他的连任竞选，并提及了一些耳熟能详的主题。
我相信我们国家应该成为遵纪守法公民的庇护所，而不是犯罪的外国人的避难所。
竞选集会的前一天，特朗普于周一晚间发布了大量的推文，警告说移民当局将从下周开始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此举将需要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特工和执法人员。这些人已经在超负荷工作了。总统的支持者主张增加资源。
The government has to have the capacity and the.
我认为首先要做的是，政府必须有能力和资源来执法。换句话说，结束边境危机，确保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能够在大部分内陆地区履行职责。
特朗普总统的宣布时机引发了人们对他意图的担忧，但反对者称他的言论必将产生后果。
我认为我们不能越过联邦政府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因为很明显我们看到他们在边境实施分离家庭的计划，这是令人发指的，但是他们仍然在这么做，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们说的话，他们也会在这里尝试这么做。
移民律师马修·卡梅伦表示，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根本不可行，但无论如何，非法移民群体会人心惶惶。
这意味着人们不会去看医生，不会送孩子上学。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他们会翘掉几天的班。
就在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当天晚上，特朗普称美国正准备与危地马拉签署一项安全第三国协议，防止受到迫害的中美洲人在美国申请庇护。拉蒙泰勒，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周三对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霍普希克斯进行闭门听证，这是自四月特别检察官穆勒公布调查报告以来，国会议员第一次对与总统有密切联系的人员进行质询。会议记录将在几天内公布。希克斯曾是特朗普总统的高级顾问，关系密切。民主党认为得到他的证词是重大胜利。特朗普曾大力阻止民主党的调查。希克斯已经就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一事与特别检察官穆勒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一位白宫律师也将列席听证会，阻止希克斯回答某些问题。此前白宫方面表示，鉴于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权力分立原则，希克斯应该得到绝对豁免。白宫也引用了相似的行政特权的说法。民主党人则认为豁免权和行政特权对希克斯不适用，尤其是他已经和穆勒进行了合作。委员会还对希克斯掌握的文件发出了传票，但是他只提供了部分文件。
另一方面，脸书星期二宣布将推出一种作为数字钱包的加密货币，允许用户通过智能手机来收付款项。社交媒体公司脸书是 Libra 协会的28个创始成员之一，该协会将监督这种加密货币。这款加密货币的名字叫做 Libra， 主要面向数百万没有银行账户却有智能手机的人。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 Libra 的用户将能够通过脸书的飞信和脸书子公司 WhatsApp 付款。这种体系与微信类似，微信允许用户留言、视频通话、支付账单、订购商品、转账、预约和预订交通等等。随着脸书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交媒体网络的角色，立法者、监管机构和隐私倡导者呼吁对该公司进行处罚或者是强制的拆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向记者保证，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与伊朗发生战争。
但是他说，美国仍然准备采取必要的行动，制止伊朗的激进行为。
蓬佩奥是在访问佛罗里达州美军中央司令部基地后对记者说这番话的。他访问的前一天，五角大楼官员公布了上周两艘邮轮在波斯湾附近的霍尔木兹海峡遭受袭击的照片。五角大楼官员说，这些照片支持他们说法，即伊朗革命卫队应对袭击负责。星期一，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中东增派大约1000名军人。蓬佩奥说，这是为了防御目的。蓬佩奥星期二坚称，这些行动并不意味着美国准备与伊朗开战。
我们今天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确保我们之间的协调，以外交手段实现总统提出的战略目标的责任落在我们所有人身上，而国务院负责打头阵。但我们要首先确保，如果伊朗做出糟糕的决定，追逐美国人或美国利益，或继续其核扩散项目，我们有能力应付，我们无法在这之前行动。
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表示失望和困惑，但是拒绝了由国务院工作人员来做简报的提议。他告诉记者，国会需要听总统的说法。
Look, this is very serious.
听着，这是非常严肃的，与伊朗的军事接触，无论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总是自动升级，应该与美国人民讨论，不是国务院的三号人物来开个闭门会议。我们需要总统列出他认为问题是什么，他想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限制。
How he wants to deal with it and what are his limits in dealing with it.
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在柏林说，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伊朗是邮轮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他还警告伊朗，如果违反2015年达成的国际核协议，后果将是什么。但是默克尔敦促和平解决波斯湾的紧张局势。
在周一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时，特朗普总统淡化了外界对伊朗涉嫌袭击挪威和日本邮轮的担忧，称他不会因为这些袭击与伊朗开战。他说他会因为伊朗发展核武器而与伊朗开战。 联邦当局星期二宣布，调查人员从停靠在费城的一艘船上查获了超过16吨的可卡因。联邦调查人员表示，毒品市值超过1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缴获的规模最大的贩毒案件之一。这些毒品被藏在挂有利比里亚国旗的货船 MSC 加雅涅的7个集装箱内。这艘船在智利、巴拿马和巴哈马停靠后，于周二早些时候抵达费城。该船计划最终前往欧洲。几名船员面临联邦指控。调查人员尚未提供这次缉毒活动的细节，但是据费城问讯报报道，海岸警卫队在该船二副手上发现了可卡因残留物。该报道称，他向调查人员透露，有人向他支付5万美元，以帮助船上主管走私毒品。在纽约，有一家由数百名律师组成的非盈利机构，专门为低收入移民提供免费咨询，帮助他们顺利成为美国新公民。联合国难民署说，全世界有近7100万人因战争、迫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
在6月20号世界难民日前夕发布的报告中，联合国难民署说，这是该机构成立近70年来的最高数字。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自6月初以来，已有30多万人逃离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的种族暴力。联合国官员说，仅在过去的一周，超过160人在那一地区的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冲突中丧生。
随着大规模流离失所现象的继续，人们担心更多的人会试图穿越阿尔伯特湖到乌干达寻求安全。
大多数被迫离开家园的人都希望回来，甚至包括那些在难民营度过大半生的人，比如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
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的家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会放弃，我们死了还有其他人，你说对吧？
但是真正返回的人数相对较少，新的冲突、迫害、犯罪和侵犯人权行为造成了新的难民潮。目前全世界流离失所的人数大致相当于法国的人口，其中大部分人来自阿富汗、叙利亚、南苏丹、缅甸和索马里。
当你观察这些国家时，你会发现阿富汗和索马里的流离失所现象40多年来已经多次重现。
尼内特·凯利是联合国难民署纽约办事处主任，他告诉美国之音，在埃塞俄比亚和喀麦隆等一些国家发生的部落冲突导致国内流离失所现象屡屡发生，但有些事态是最近才发生的。
当然，另一个重大新闻是委内瑞拉的情况。自2015年以来，有超过400万人逃离委内瑞拉。
凯利说，哥伦比亚现在有130万登记在册的委内瑞拉人，在秘鲁也有大约80万。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是收留叙利亚人最多的国家。一些国家在收容外国难民的同时，其内部冲突却造成当地人口流离失所。凯利说，大多数人只有在面临生命危险时才将逃离家园作为最后的选择。他说，这也是大批中美洲人通过美墨边境涌入美国的主要原因。
There are very gripping accounts of situations where neighbors
有许多邻居或邻里社区被敌对帮派控制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那里，年轻男性的选择就是要么加入帮派谋杀他人，要么自己被谋杀。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他们可能会被诱骗进入人口贩卖或性虐待交易。
联合国的报告敦促国际社会向这些有民众被迫背井离乡的国家的经济和安全方面多多投入资助。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移民美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递交申请到宣誓入籍，每一步都有很多的障碍。而无论在哪个环节，申请人如果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法律援助，移民之路就可能会顺利很多。在纽约就有一家由数百名律师组成的非营利机构，专门为低收入移民提供免费咨询，帮助他们顺利成为美国新公民。来看报道。
美国移民局纽约办公室位于曼哈顿下城，这里常常能看见手持各种文件奔走于不同楼层的移民申请人。规划入籍是移民成为美国公民的最后一步，对于很多申请人来说，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对于走好这一步至关重要。
Basically, what we're doing today,
我们正在做的是帮助规划入籍申请人审理他们即将提交的材料。另外，我们的律师也帮助申请人判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免交某些类别的申请费，保证他们顺利成为美国公民。
在距离移民局不远处的一座办公楼里，非营利组织纽约公共利益律师协会正在为规划入籍的申请人提供法律咨询。
去年我们总共有75名律师参加了规划入籍法律咨询项目，他们为150名移民提供了服务。今天我们请到25名律师为大约40名移民提供服务。
纽约公共利益律师协会由来自纽约各地80多家律所的900多名律师组成。移民律师何塞里昂是咨询项目的发起人，他说，该项目每年举办4次，主要服务对象是纽约低收入社区和英文能力欠佳的申请人。
我认为提供免费咨询是必要的，还有就是要帮助他们确保申请材料尽可能的完整和准确。
此外，我们也希望在这些社区构建信任，让申请人知道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愿意竭尽全力为他们无偿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
来自巴巴多斯的鲁宾·格里菲斯在6年前拿到绿卡。
他们帮我列出我要做的每件事，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申请过程中要说实话，这很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咨询，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
李昂律师说，很多参与该项目的律师也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因此对于申请人的经历感同身受。
Well, for me, it's a great experience.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体验。我乐于助人，也愿意看到这些申请人通过我们的免费咨询而成为美国的新公民。
纽约公共利益律师协会计划在近期扩大咨询项目规模，为更多纽约移民提供服务。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纽约市有许多的景点吸引众多游客参观，现在又多了一个观赏鲸鱼的好去处。
曼哈顿附近的鲸鱼越来越多，环保人士称这代表着水质越来越清澈了。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纳尔逊的报道。
人们难以想象纽约的摩天大楼能够和巨大的鲸鱼成为邻居，但这在曼哈顿已经成为了事实。科学家们说，由于水质的改善，鲸鱼们在一个世纪后重返纽约港。鲸鱼们几年前开始回到这里，吸引了游客和当地人前来观赏。就在那时，水族馆终身馆长保罗·西斯沃达成立了一个志愿者组织——歌坛鲸鱼。他们收集有关这些鲸鱼的信息，并将其提供给科学家们。
我们通过市民的帮助来做到这一点。任何一位在木板人行道上行走的人都可以。如果有鲸鱼露出水面或者在这里觅食，人们可以拍照记录下来，然后作为数据点存入我们的数据库。
科学家们利用这些数据信息追踪鲸鱼的活动，并确保港口内的船只在鲸鱼最活跃的时候减速行驶。美国公主号等游船载着希望一睹鲸鱼风采和希望能抓拍到鲸鱼的游客们。科学家们保存了多年的鲸鱼照片目录，并将这些新照片与其他照片进行比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5条鲸鱼被确认。专家们表示，这种动物的尾巴和鳍是最好的标识符，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一个人的指纹。
This fluke looks familiar.
这只偶然看到的鲸鱼看起来很眼熟，我知道以前见过这条鲸鱼，这表明他们把这片区域当作食物来源，他们可以在这里获取食物，他们来了。
哇！
尽管人们对鲸鱼很着迷，但专家表示，很多人对鲸鱼并不了解。他们可以活到200岁，还可以3个月不睡觉，8个月不吃饭。他们可以从15公里之外听到彼此的声音。多亏了水听器，我们才能记录鲸鱼的水下活动。科学家们发现，至少有8种不同种类的鲸鱼在纽约附近游动。
现在能够和这些自由快乐的动物一起工作，让他们回到纽约水域，这真是太棒了。
New York waters is just fantastic.
对鲸鱼来说，这只是他们漫长旅途中的一站，但却是大自然再次生机勃勃的有力信号。纳尔逊，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纽约正在采用一种新的环保的，但是并非革命性的方法来消除室内河边公园的杂草。大苹果城迎来20几只山羊在这个公园度过夏天，同时也吃掉外来入侵的植物和毒藤。来看报道。
很难相信这些只是山羊，而不是电影明星。这里有一个围栏隔开的路径。纽约河边公园负责人丹·格罗尼克很自豪地将羊群正式介绍给路人。这里被从史丹顿岛附近的一个农场送到这里的山羊，以非常平和和顺从著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随时准备好吃零食。
我们也知道，对他们而言，就像请他们吃自助餐一样。这是一个很棒的地点，他们可以看到亨特逊河最好的景色。
包括毒藤和艾蒿在内的入侵植物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被修剪过，但是除草剂无法征服的植物，山羊会很乐意把它们当成午餐。
任何食草类的动物，牛、马、绵羊，它们正在吃种子。听起来可能很傻，但它们排便时，它们同时会排出含有种子的小肥料颗粒。但是山羊有非常弯曲的消化系统，可以杀死种子，所以一旦它们把地面吃干净了，就不会再重新种植种子。
大约14年前，拉瑞·西汉尼克提出了这种有机商业理念，所以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因为他的山羊踏上商务旅程。他已经把他们送到了全国各州，从加利福尼亚州到弗吉尼亚州，但他的山羊之前从未去过大苹果城纽约。
以人为中心，并且像狗一样喜欢群体生活。你可以训练一只山羊做狗能做的几乎任何事情，除了学狗叫。如果你允许，它们还可以居住在室内。
我一生都是一个山羊爱好者，我知道这有点奇怪。现在山羊就在我的后院，在纽约市。
其他纽约客似乎也喜欢山羊，有些人和他们一起做瑜伽，有些人则在羊的咩咩叫中的伴奏中喂食孩子。
这是另一位志愿者，我们都在这里，山羊的照管者们。
但最后是时候让曼哈顿新星们做正事了。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山羊将在河滨公园工作，离游客很近，但不可以被触摸。他们在一个特殊的栅栏后面，他们已经在纽约感到像在家里一样了。毕竟这个城市的绰号哥谭市，在盎格鲁撒克逊系语言中意为山羊之城。艾琳娜·沃尔夫，纽约报道。
华盛顿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正请求游戏玩家创造未来的药物，通过一个名为叫做折叠它的独特的游戏，游戏玩家们正在创造新的蛋白质。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是一款由华盛顿大学医药科研人员开发的游戏，它被称为折叠它。如果它看起来像一款复杂的三维益智游戏，那是因为它的确如此。
折叠它是一款免费在线电脑游戏，任何人都可以玩。我们挑战折叠它玩家们使用我们在研究所使用的最先进的软件，从头开始设计新的蛋白质。
蛋白质是氨基酸的长链，可以在人体内完成各种重要的功能。
蛋白质是非凡特殊的分子，它们折叠成非常精确的形状，并执行复杂的功能。天然蛋白质经过数十亿年发展出这些功能。
但是当蛋白质以错误的方式折叠时，就会导致从过敏到囊性纤维化和戴萨克斯症等各种疾病。因此，为了对抗这些疾病，像华盛顿大学的布莱恩·吉欧普尼克这样的研究人员需要弄清楚蛋白质应该如何折叠，这甚至可以难倒一台超级计算机。
蛋白质设计是一项非常广阔的挑战，蛋白质设计有无数种的可能性，我们的算法只能探索这个空间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这就是折叠它的用武之地。游戏玩家被要求弄清楚如何将蛋白质折叠在一起，以使它们正确工作。折叠得越好，得分越高。像苏珊·克莱因菲特这样的长期玩家，可以像计算机一样擅长折叠蛋白质。
我把我设计的所有蛋白质记录在一个列表上，因为我喜欢每次都尝试设计不同的，而不是做同样的蛋白质。每次出现有关折叠它的蛋白质或通过一些测试的消息，我都会想到，这是我设计的吗？
基欧普尼克说，玩家们已经如此出色，研究人员现在想要约75000名玩家创造出可以治疗像艾滋病毒这样的疾病的蛋白质设计。
现在折叠它的玩家正在研究可用于治疗癌症或传染疾病的蛋白质或其他一系列的医疗和材料应用。
如果你也想玩，只需要在浏览器中输入 fold doubted 并下载浏览器。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先进的设备以及技术进步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投身体育事业。美国之音记者达罗特就采访了一位罹患癌症失去了一条腿的美国老兵，这位老兵也是美国残奥会击剑队的一员。
马里奥·罗德里格斯在截肢后开始从事击剑运动，让自己在忙碌之余也能拥有积极的心态。这个业余爱好变成了他的第二职业。教练迈克尔·达萨罗说，他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运动员。
我认为在击剑方面，对大多数坐在轮椅中的人来说，最具挑战性的是克服最初对在椅子上的恐惧。他们害怕从椅子上摔下来。和我一起训练的很多人都与马里奥不同。马里奥就是我们所说的 A 类，除了缺失一条腿，他身体强健。我们训练的很多人都是 B 和 C 类，他们被困在轮椅里，而轮椅是他们倚仗的唯一移动方式。
罗德里格斯特别喜欢击剑，因为击剑需要的不仅仅是体力，耐力、思维敏捷和战略规划是罗德里格斯从未缺少的特质。与传统运动不同的是，轮椅上的击剑选手之间总是保持着固定的距离，而且只能向前进攻。对于这位美国空军老兵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很快他就成为代表美国参加残奥会的队员。在许多国际比赛中，战场上的敌人变成他击剑场上的对手。
多年以后，我会与来自前苏联军队的军人一起比赛，一起进行击剑运动。我们的剑可能会触碰到彼此，谁都有获胜的可能。比完赛后，我们会拍拍对方的背，握手，一起喝啤酒。以前我们是战场上的敌人，现在可比之前好太多了。
在军队里当过俄语翻译的罗德里格斯结交了许多新的朋友，他找到了人生的一种新激情，指导其他有天赋的击剑手，分享对这项运动的热爱。美国之音记者杜卢，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抵达平壤，展开2天的国事访问，这是14年来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朝鲜。习近平与金正恩谈了些什么？在中朝两国都与美国关系交恶之际，习近平与金正恩各自有何盘算？两人互挺对华盛顿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对即将在 G20 峰会举行的美中领导人峰会呢，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如何解读这场美中朝的最新博弈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分析，欢迎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